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你记不记得很久以前好像有一部描写一位在东部山区教书的老师，那在一个台风天为了救一个要渡河的学生上学啊，结果呢老师还有他的乌龟鸡都淹死的这么一部电影啊。这电影叫什么名字啊？这啊，你还记不记得？
你有够老哦。
啊，
这种电影谁还记得啊？
哎，拜托，
我记得。
嗯，
那个电影叫《剑阴大桥》。
我跟你讲，我比你年轻，
嗯，
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得，所以你比我老，你才知道他是。
哎呦，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看过多少遍呢。
我告诉你啊，那是当学生时候看的，叫我们要敬爱老师，因为老师为学生牺牲了。现在好像出了 DVD 哎，我想去买一片回来，找个有空的时间放给两个孩子看看。
他们才不会看呢，你干嘛一天到晚给他们上公民道德啊？
不是啊，这个他们必然要知道才行啊。
丽莎，没关系，上公民课、道德课，这都实际上应该的。但是我想拿回来，我陪着孩子看看嘛。
哎呦，爸，那个电影不好看呐，我告诉你，孩子们不会喜欢的。不过啊，这个电影倒是说良心话，很有意义的。
嗯，可以强化他们的道德心。哎，如果老爸说要陪孩子们看呢，我觉得老爸顺便可以跟他们讲讲那个麦子落地的故事。
麦子落地？
嗯，
啊，是啊，这个是主日中华珠宝的福音，就是讲说麦子落地，那么多吗？
哎，
你就念一念这段福音吗？
好，好，好，好，这段福音它是这个，应该是在若望福音里面的哈。
嗯，
他说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地，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在现世憎恨自己生命的才能保存生命直到永生。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这样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父一定尊重他。嗯，你看这里面就写了吗，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我跟你讲，这个是讲的是那个中华殉道圣人的故事。福音啊，传到中国以来啊，从十七世纪开始，应该是十七世纪没错，一直到二十世纪，在这四百多年当中啊，发生了不少为这个教义殉难的人。
嗯，
尤其是在义和团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们破坏了很多教会啊，那是大概是在1900年的时候。
慈禧太后撑腰。
那时候有许多传教士跟教友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就捐躯致命了。
嗯，
那这些殉道圣人当中呢，有122位在不同的时间啊，
嗯，
就是后来老爸那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时候。然后列入征服品当中的
2000年的时候，
嗯，
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们台湾还有一位画家哦，就这个画了一幅中华殉道征服品的这些人的像。后来报纸上也有报道说，这些人像啊，他其实就从他周边的他家人啊、学生啊、朋友啊，把那些像统统画上去了，因为他也不真的也不知道那些120几个圣人像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那人家问他说，哎，你有这些相片哦？他说不是啊，这从我周边的人
圣神的感应。
嗯，
后来这幅画也送到这个教廷去了。
对对，那个这个好像也挂在教廷的某一个地方哦。
嗯，那这120个人当中哦，有87个是中国人。
嗯嗯，
那从我记得是4岁还是5岁，
最小的4岁。
哎，
对对对，
从很小的小孩一直到 七八十岁的。
对，这个就是在一般在中国大陆所说的所谓教难时期哦，啊，就讲的是这些事情。
那有33个是外籍的传教士哦。
嗯，那其中包括神父、修士都有。
对，也有修女。
对，也有修女，对，同
志。记不记得那个画里面有个修女在正中央？
嗯，
然后在画的中心，我记得那个修女的样子真的是很庄严。
是是是是，其实老爸，你说你要跟孩子们讲这个，陪他们看的时候要讲这个麦子落地的这个道理啊，
嗯，
那没跟他们讲之前，先跟我们讲讲吧，我们好像也有点迷糊。
而且丽莎刚才已经提了这个教难的问题了，我想说教难在中国就是蛮长的历史，其实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教难了，那个传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呢，他那时候穿什么服装你自己看看，
穿什么服装？
和尚服装。
哦，
最早传教士穿和尚服装，
为什么？
因为穿和尚服装才能够到家庭里面去跟妇女传教，
代表说他是出家人。
明朝的时候就是妇女还准许那些和尚们到家里面来念经，让他们来传教的问题，所以是这样子的。到了后来服装就改变了一段时间，认为说这个
他们适应了，
不是，就是说你这样子只能到妇女那边去传教，但是在社会上士大夫阶级里面呢很排斥这和尚的也有啊，所以你应该改穿什么？改穿为士子服，就读书人的服。
读书人的衣服，对对对，
那么到了这个洛望，这个是南怀仁那个时候呢，他朝廷的命官的时候呢，唐洛，那开始就
穿朝服了，
穿朝服了，就三个这个演变过来的啊。
哦，
那么你看唐洛望到了朝廷里面的时候，他因为推行这个阳历啊，那太阳历的时候，这个是跟我们中国守旧的那
阴历
的，就抵触了，到底谁真谁假了，也发生那个这个冲突了嘛，这冲突就发生迫害呀，虽然没有直接迫害到这个贪的话呢，但是对他这一派信仰的人呢就加以排斥迫害，较难的开始就那时候就有经有了，
哦，真是，
所以应该在明朝开始就开始有这零零碎碎的啊，那这呢到义和团的时候，这个整个爆发出来是大批的。那么在零零三区里面，很多那个小教难呢，那是为什么？因为这民风闭塞。西洋带进来的传教士很多是医生先开始的。他懂医术。那么你要晓得，中国人最忌讳什么？拿刀。
他要给他开刀。
哎，一开刀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说，
他要杀
口孩子的心。外国人这来吃孩子的心肝，叫以讹传讹。因为他穿着白衣服的时候，只看到这个泡有血染了这个袖子口什么的话，他们都说都要偷看在那看，看到一知半解的小孩子躺在这个，那个是在病床上面，在这个我们手术台上面呢，来动外科手术了，被他们看到就传得不得了了，外国人是。诱拐孩子剖心刺心，那这怎么办呢？
打死
出来
杀
了，就叫到零零碎碎的开始。我记得我在家乡那时候念的那个中学，就是进了一个牧师那被杀了。那就是在这个教难以后，是义和团失败以后，零零碎碎白莲教
是
散布到各地区的时候，零零三碎碎的还是在那里杀教授。那这杀这个是教士哈。不管牧师也好什么也好的，其实外国人就杀了那个，那零零碎碎的那些死了多少还没有列入在记录的。
其实一直到现在啊，其实包括在台湾地区啊，大家对这个传教士啊，或者是一般的宣教人员啊，其实还不是那么挺能接受的呀。
有的态度还是蛮排斥的。
对，尤其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啊，反而在原住民地区啊，他们因为受到传教士很多的照顾，
对对，
他们反而比较能够接受啊。
对对对对。
反而在一般的，比方说渔村啊这一类的地方，比较不容易接受。我还记得，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次呢，到了好像是嘉义地区吧，然后那边有一个老太太哦，她就问我，她说，因为。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他还觉得我们也挺和蔼的，还不会那么排斥，因为他就偷偷拉拉我，问我说，你们这个人要是过世的时候，他心在不在啊？心要不要挖出来啊？把我吓一跳，我说，啊，为什么？他们说，你们不是死的时候都没心没眼的吗？我说，不会啊，为什么要挖出来？ 他说哎，不是一直都这样说的吗？后来我跟他解释半天，我说你要挖心挖眼恐怕还得费好大的劲儿呢，
对啊，
我们恐怕还没那个能耐呢，
这就可能的看到我们的苦相，耶稣圣心的相啊，
心是在外面的，
对，但认为说是耶稣死了心都
掏出
来
了，
我们要掏心的三天了，
那要我会跟他，这是掏心窝子跟你说话，拿出来给你看，我的心是红的。
没有，你这样会吓到他们呢，因为当地的这些人呢、
比较保守，
民风很保守。
对对对对。
所以我记得在小时候啊，要是有传教士来啊，其实我们左右邻居第一个动作呢，
把小孩子赶回家。
不，
关起来，
先把门关起来，严起来，让他不要进来。
不是我们那个村子里是把孩子先拉着，不要过去，不要过去，那洋人，你看那鼻子多勾，会把你勾走了。
然后就把那个门严起来，严起来，假装不在家。
嗯，
其实后来我觉得那些传教士可能都觉得很好笑，不知道怎么样应对好。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开化与未开化的这个关系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对真正的教义是不是了解了？那么这些人像这个中华政府品这些被封了政府品的这些圣人，他们可以说是在传教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在很多地区，像我记得陕西甘肃还有河北，另外再加上好像福建的一些地方，湖南山区好像也有啊，都是蛮那个的，
都有，
云南贵州那个越偏
死的比较多，
对，越偏僻的地方还越多，还耶稣会的好像也死的，在整个所有的这个修会里面，好像耶稣会的也比较死的多一点哦。那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哦，因为不理解，
对，
然后也没有沟通，就像老爸刚说的，他看到那个传教士啊，或者是。
会救孩子，为什么来开刀什么？
他可能真的是手啊，或者他衣服袍子上，因为开刀嘛有血迹，所以只看到他的那个样子，
对，
没有看到后来那个孩子康复的样子啊，
不了解事情到底如何。
所以可能他只是看了一眼，觉得很害怕，那出去说的话呢
就
不
一
样
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就是我们今天的福音里面特别选了这一片的，就是他们全都是一粒麦子落地之后。他们可能被杀了之后，然后后来看，哎，这孩子好好的嘛，还是有心有肺的嘛，才发觉到说他们，哎呀，不是这样子，我们杀错了。然后他们既起而后知，就效法了他们的精神。
对，慢慢的体会到他们是这么爱人的时候，教徒
就有比较多的人投入了这个工作。
所以开始总是一些落地的那种苦难。
嗯，
所以有这么一个故事也讲说。一个老师拿一个这个苹果问孩子说：“你知道猜猜看这里面有多少个种子吗？”
嗯，
这怎么知道呢？
一个
苹果，苹果是没有种子的了，
没有种子，
它没有种子的了，它里头那个籽子是假的，那个不能长树的。
那后来孩子就回去问妈妈，妈妈就告诉他说：“我们不知道说，一个。”果子里面种子有多少个种子，但是我们知道一粒种子下去以后呢，会长着
很多果子、
那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福音有关系的一个，那一粒麦子你看是一粒，但是它埋在底下死了以后呢，它化出来就不一样了，就一串麦子就出来了，
是是，
但是也就是生命中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够有新的生命开始一样的。你丽莎，你有没有听到说一种的比喻哈？说我们庆祝一个孩子诞生的时候，我们叫做庆祝孩子生了，
生了。
那在子宫文化的一种说法是说，在子宫里面宣布这个孩子死了，
因为他脱离了那
个
地方了，
子宫
了，
在子宫里面想这个孩子死了，他离开了，离开我这个世界了，到另一个世界了，那我们整个大地的又是一个大的子宫，接纳这个种子下来。
哦，所以它其实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
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小范围来看，它也许是死亡的。所以在另外一个我们不明白的世界里面，也许它是另外一个诞生。
诞生了，那这个诞生呢，影响多少？不知道啊，不是它不是一个人下来而已啊，对不对？它下来了，给这个家庭的喜乐啊，那传递更多的生命出来。那就是一个。麦子的死亡以后，很多的麦子出现了。
不过今天呢，在这个读经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对艺人来说啊，死亡的痛苦是不能伤害他们的。 那个在笨的人看起来啊、哦，他们好像真的死了，
好悲伤哦，好悲惨哦！你看他死掉了哈、哦，
对，
就是我们就从耶稣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因为他真的把自己这个钉在十字架上了，就让更多的人开始反悔了。我为什么要钉呢？他没有做坏事啊，
嗯，
他只不过
可是他们是死了没有错，
对
啊、哦，嗯，那在笨的人看起来呢？他们好像是遭受惩罚的，你看他就是做了坏事、
哦、
所以被惩罚了、
嗯嗯嗯
啊、但是呢他们却处在安乐当中，
对，
就是对这些义人来讲、
嗯、那就说到信德的问题嘛、
嗯。
你看当时教难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抓到了教堂里面的旧杀、啊
嗯、
他也是一样的，抓到就问你、
嗯、
你有没有信、
嗯
那么人紧张着摇摇头没信就放走了，
嗯，
你坚持说我信
我信我信，他就杀了。
哎，爸爸，那你有没有想到过啊、嗯、像当年那个伯铎啊，
嗯嗯，
他还是三次啊问他说，哎、
啊、
你是不是跟他是同伴、
嗯、不是不是，
他当然是摇头啊、
嗯、
所以其实啊我都觉得说，即使这些人当他被抓到摇头的时候也不是罪过耶，因为这个是人的本能
反应，
本能
的，他的一紧张一什么的话呢，就这样子的。
嗯，
但是在这个里面我记得一个故事，你们那讲的，你刚才讲的最小的男孩子哈，
嗯，
那我记得也是15岁，但是有的记录讲他是7岁，
嗯、
他是名字叫做什么叫蓝狐，啊
啊，蓝
新南的南，那个蓝，
嗯，
福气的福，
蓝狐、
嗯，嗯，他的妈妈呢叫蓝羊，就圣蓝羊。
嗯、
博洋的羊、
嗯、
那个他妈抱着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怕不怕、
嗯、
我们一起到耶稣那里去，你怕不怕、
嗯、
他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啊、那么小就那种性格，
这是个小圣人、啊、
小圣人、
啊嗯、
那么他笑着这样子、
嗯、
看着人家被杀的时候、嗯、他妈妈他说我们一起去耶稣那里，要经过这条路，你怕不怕，他说不怕不怕，妈妈我跟你一起，这被杀了，是一个小镇能这样子的。
嗯，
我每次看到那个这个地方呢，就觉得很感动的这段的叙事。
嗯嗯嗯、
啊，那就什么，就信德嘛。那信德坚强的人，他相信这个神，再大的苦难面对眼前，
对，
不怕。
嗯，
那么那时候是所以讲，以后就拿了大刀队一样的，拿了刀砍的、
嗯、
去现砍的。
嗯
嗯、
啊、那这些人就是说，他坚决的相信，我就是信耶稣，我是得救的。
嗯嗯嗯嗯
啊。那么因为他没有否认就被杀，
是，
所以他也不是说乱，就是要让你就等于这个魔鬼诱惑一样的、
嗯、
要让你否定、
嗯
啊、你不信他就给你生，信就是死、
嗯哼哼哼
啊、那么我们的想法叫死就是复活、
嗯、
是勇于救死，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神圣呢，就是因为他坚持说我信能够得救，
嗯，
那么他应该得救，是应该蒙福的人嘛，
是，这些人是真的应该是被封为真福品。那同样的，我刚才讲的这个建营大桥这个电影啊，
啊，你又想起建营大桥、
哦、开玩笑，那个哎，这跟老爸以前是同行的，你搞清楚哎、
嗯、
人家多大的牺牲的精神
啊,
他也是在那么困难的状况下，他一定要救这些学生，不要让学生受难了，所以他牺牲了，你看以后这些学生对老师的那种感觉多不一样啊、
哎、不过这个建营大侠这个故事啊后来蛮美的，
嗯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金国先生嘛，
对对
啊、
哦、嗯，
那后来呢就重新盖了一座桥，
对，
因为他们原来是个便桥，
竹搭的，竹的木头搭的、
哎、是一
个
便桥，
嗯
嗯, 嗯，那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呢，其实孩子跟老师
都很危险，
要过桥的时候都会有很痛苦的时间，
对对对、嗯、
甚至他们只要涨水了以后就不能上
水
了，
嗯嗯，
那后来呢就盖了一座大桥、
嗯、
那就是已经不管风雨了，一个水泥桥，
对对对 对, 对，
那现在呢那个台东那个地方啊、
嗯、
才能够说在不受风雨不受天候的影响啊，他们的交通才顺便，所以他这个其实也是一粒麦子啊，
嗯，
但是他还不止一粒呢，因为两个人都过世了，
他两粒麦子换了一座桥，你看多好，
对
呀、
啊，
给当地人造了好大的福，
错了，他不是换一座桥、嗯、他是换了大家的便利，
对嘛，给那个村子里面的人进进出出方便了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像各级学校都有发起一种募捐啊，好像要去帮着他们啊，后来经过，这是经过先生他去
有没有募捐我是不记得，因为你比较老、嗯、所以你记得，
哎那爸爸更老，
不过你今天要讲说两个人盖的桥，
嗯，
那我们可以这么一个解释好吧，
嗯，
如果是两个人，一个在桥头一个在桥尾，
嗯，
两手一拉，
哎，形成了一座
桥，
一座桥。
哎，老话讲得好棒啊！
那这个是什么？是爱的桥，完全显得爱的桥。
是
啊，那我们如果再把它透视过来看，这世界就是一条洪水泛滥的河流一样的。
嗯，
那我们怎么能渡过去？
每个人手拉手形成一座桥。
错，我们要跟天主手拉手，
跟拉着天主。天主手已经垂下来了、
uh-huh.
我们跟他一拉就是一个桥了。那我们这个桥的是我们的信仰跟天主结合以后的、uh-huh. 还不止说只是得救我这个人被拉过去以后、
uh-huh.
很多人顺着我们这个桥就过来了。
嗯，那是指教外人是吧、uh-huh. 我们教内教友所有的教友都跟耶稣拉上说、uh-huh. 哎呦那耶稣好多手哦。
哎，
他伸那么多手出来，我们有十一亿耶！
他有很棒的、很温暖的怀抱，拥抱着大家。
这就是真的啊！其实在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在今天的这个信友导词里面，他看到说，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聆听了读经跟主基督福音中的圣训，以及我国致命圣人为信仰殉道的英勇作为啊！你看，那在那么久之前有。可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到一个安逸的社会里面，好像我们看到了这种为教而为我们的天主教而牺牲，真正牺牲生命的人好像越来越少，是不是越在越困难的时候越能发现这些人？
那你今天看，哎，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消息？
嗯，
这个消息应该重复来讲啊。那教宗新教宗本笃十六的时候，
本笃十六，
他这个在他的就是典礼上他讲了什么叫的渔网破了。那呼吁这个基督徒要坚强，不要害怕。
他的第一个
就是
训词是说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那么渔网破了。那就跟我们今天谈的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形。你讲的是社会这么乱，怎么样叫渔网破了。渔网为什么讲破了？因为我们讲说耶稣救人呢，不是要把渔网放到海里面去捞鱼吗？那这些人得救
鱼，
他们那渔网破了，那就
捞不到鱼，
不管是好人坏都捞不到了。
嗯，救不了了、
教宗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混乱的情形了，所以提出这叫渔网破了。破了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还是有各种办法来补救这个问题。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开始选教宗的整个过程当中、有的人就说究竟是保守派的能够获得大家的青睐呢、还是比较向往自由的啊
的
可是后来呢这些枢机主教们就开始祈求圣神的引导、那就说为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哦，要让我们选出一个适合这个时代的教宗。结果选出了本笃十六世。多数的人都很明了本笃十六是非常的保守的啊、但是呢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哎，我觉得好像天主也知道这样的年代需要他
保守保守我不听谁说的保守是保守啊可是他择善固执又有什么固执又有什么不好呢哦这个李哲修神父说的
不是我觉得保守啊、
嗯
其实为我们来说刚好是保护
保护
因为他编织了一个网在那里啊、那让你在那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生活 那你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期待我们的青年学子啊、能够遵守天主的各种道理啊
是
这看起来好像蛮古板的啊比方说孩子们出门啊必须要跟父母有告诉父母啦
对对对、
啊、像浪子回头的故事啦、也是啦、对不对也是教孩子们你不能散尽家财 even 你散尽了家财你回来的时候父母还是张开双臂迎接你的、
还是欢迎你回来
对所以其实很多故事看起来好像很守旧道理讲得很像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对对对、
但是他其实为现在的孩子来说像喜儿乐儿就常说、为他们来讲其实常常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跟到那些潮流中的孩子们去玩啊。
为赶时髦了。
对也不会为赶时髦而时髦哎。所以其实是另外一个蛮好的保护作用哎。
不过你也知道说当我们在都市里面居住的时候啊 他们不是有山洪吗？像是土石流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挡得住啊？靠什么？就靠提防吗？你看沿这个河的两岸，提防筑起来，那么有抽水闸啊，不是去抽水站等等，这就是保守的做法。保守就是防卫嘛，防卫这些洪流侵犯。那么现在我们在心理上来说，在整个社会的风气上来说，是一个洪流泛滥的一个时代，价值观已经没有一个被肯定的一个价值观了。都是自己的欲望啊，所以才会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等等，凭个人的好恶啊，那么争权夺利，没有顾忌到别人。现在不是爱的洪流，是物质泛滥、欲望的和物欲的洪流。这个物欲的洪流最容易出于什么？就是出于道德。那宗教跟道德是两个维持社会的稳定的力量。那如果说宗教力量一薄弱，道德已经被否定的时候，那就
糟糕了，
那是禽兽世界，不是人的世界了。那所以说，保守的是怎么样的防备这些泛滥，不要让它扩大范围，泛滥的范围只在那个河流里面去泛滥嘛，不要侵犯到
在有限的区域之内
的需要居住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在说，为什么来讲我们才能会讲到复兴道德呢，文化呢，因为经过这种的摧残以后，你才觉得说那个有些旧的东西还是有生存的价值，
还是很可贵的。
任何的观念经过时间的洪流的那么拣选以后留下来的，这本圣经经过2000多年了，现在的一直流传下来，那就是说已经被这么多时间的淘汰没有淘汰掉的，那可见它是好的，好的要维护，
是
维护要保守，
保护它，守住它，这叫保守。美。
那其实为基督徒来说啊，这个中华殉道圣人啊，他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分享基督的苦难。在不同的年代当中呢，都有一部分的人去分享基督的苦难。
是。
那你看2000年来为宗教或者是宗教产生的一些种种的苦难，其实可多了，宗教革命啊等等啊，都有很多人为宗教而受难。但是呢，我们分担基督的苦难的同时，在外教人看起来是苦难，对不对？可是其实是满心喜乐，就像老爸刚讲那个孩子，他可以笑着脸跟他妈妈讲说，他不怕。
其实他那个时候，我刚才老爸一讲，我就直觉的一个想法里面是说，这个妈妈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那主耶稣基督来问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主耶稣基督领导着我们，所以我们不怕。那这个孩子是因为在妈妈的怀里，妈妈这样问他，所以他就讲了，我不怕。那如果今天换成另外一个人呢？好人也好，坏人也好，尤其是如果是坏人，你妈妈，他可能马上就哭了，所以他还是。对于这妈妈的信任依赖，就像我们当平信徒教友的，对于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种信赖，还有圣母妈妈的信赖，我想这是一个相同的心理哦。
他就引用圣经，在主怀里永远平安，无所恐惧。
我说不了这么好听，
老爸他
但是我知道这个意思。
他吱吱喳喳，他说了半天了，他也没
说。我说了半天，大家都听得懂了，
就这个意思。
就整个来讲，我觉得这个。尤其从今天的这个福音跟今天的这个中华主保节日来看啊，就可以更体会到我们每一周的这个主题它都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意义在的哈。
中华殉道圣人，
中华殉道圣人，
对，
没关系。
不过呢，他这里头啊，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唱咏当中，还有一句话我也很感动他说这些含泪播种的，
对，
含笑收割，然后呢，他们边行边哭，出去播种耕耘。你看这些人呢，真的是，他真的是边走边哭，甚至牺牲性命。
对，
但是呢，最后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要载薪载奔，背着麦捆回来。
真是丰收的一年
啊！对呀。
不过这个现象好像在现在的台湾没有办法是很多人很辛苦的去种了一些东西可是被猕猴给破坏了。
可是这个里头有一个关键你说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呢？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我们做的不够？
是做的不够，保护的太过分了，让它那么大的一个繁殖量，当然就伤害到了农民嘛。再一个，人也太坏了嘛，没事你去喂猴子，他就知道，哎，人吃的东西比我们猴子吃的好吃。
我说的不是猴子，我说的是我们传教。
哎，我说的是猴子，你为什么说到那边去呢？
不是，我说的是说我们传教的能力不够。你看啊，现在我们多数，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友啊，经常是把自己独善其身的多。
对对对对，这个不可否认，对。
能够去兼善天下的就少得多了。那你记不记得我们有时候啊去跟基督教的朋友共融的时候，他们就常讲，哎，你们那个不喜欢传教的就到天主教去。
我觉得他太污蔑我们了，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这是也可以讲讲说哈，我们注重什么？人格的羞耻，也就是说耶稣在说你要活出我来。不要用嘴巴说，
我们不是那呱呱吵的人
啊！不要用嘴巴说，不要去传，表现出来让人家接近你。那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啊？我讲一个，有一个老师跟我谈了，他说现在学生越来越不爱念书了，气死了。要搞事的给他温习的时候的话呢，只有几个在听，那后面呢，讲话的讲话，聊天的聊天，根本不甩你。
还有偷吃便当的呢。
那我就跟他讲的嘛，你记不记得你们自己在练物理的时候，那个磁铁放下去，是铁东西都靠过来了，吸引力过来了，那铝的东西铝
不会
过来，那我们现在要检讨说，我的吸引力放下去有能够吸引多少？不是说它不靠过来，而是我们吸引力够不够，你的吸力强不强？那么什么吸引力最强呢？心的力量，新的量，你用爱去吸引他的话就会来了。那学生不好意思不听你的课，那学生怕你难过自然归来了，那都过来了嘛。所以当我们发现说我们自己的磁铁磁力不强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样加强我们磁铁的吸引力？那怎么样到磁场里面去充电一下？那就是说我们到圣坛里面去充电一下，把爱充进来以后，我们吸力就强一点的时候，哎，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吸引人家来跟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教堂。
哎呀，真是谢谢老爸最后这段话太好了。当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吸引别人的时候，尤其我不能吸引丽莎的时候，赶快到教堂去祈祷，回来就吸引他了。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信仰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珍宝，也是天主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恩惠。他带给我们呢，是面对任何恐惧跟危难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内心的平安。那这个就是信德，信德是落在田里面的那个麦子，它会结出10倍、20倍、100倍那种的收获的种子。中华圣人殉道的精神呢，就是信德的果子。我们希望我们都效法这种信德来过我们日常的信仰生活。